好，其实刚刚继续要问下去的问题，大概都会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一个小组聚会、团契和查经班的差别里面。那另外有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我们会在明天的小组长训练的这一个课程里面会回应给大家哈。那刚刚有一个特别的问题，就问到说，这个教会原来就有很多的事工，那大家都已经很忙了。那如果再增加小组的事工，那会不会大家更忙？那答案是肯定的哈。当你增加了一项事工，那你在整个小组的聚会当中，在教会的整个事工当中，那当然一定会增加，至少弟兄姐妹的聚会就增加。原来他如果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会友，他参加查经聚会，他参加祷告聚会，他参加主日聚会，那至少就参加三次的聚会啊。那在整个小组的事工的推动上头呢，我们曾经做过把一些的聚会合并在小组里面去推动，比如说查经聚会，那我们就取消了中文的查经聚会，那不再有查经的聚会。所以在做小组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就觉得查经很重要，教会为什么不带查经聚会？所以就有的小组，他就有的牧区，他就自己另外去开查经的聚会啊。那教会不是不做查经的聚会，教会会把这一个查经的课程，查经把它变成是一个课程，圣经的课程放在这一个门徒的训练里面，变成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所以它会是转成另外一个形态，是一个训练的课程。那训练的课程里面，我们有这一个圣经的课程，有事工的课程啊，那有实际牧养的课程，在牧养上会碰到弟兄姐妹会碰到的问题，会有一些实际的比如说家庭、婚姻、交友等等的这一些的个别的问题，也会去变成这一个课程，在课程当中去上课去教导。那我们也曾经把这一个祷告聚会并在这一个并到这一个小组的这一个活动当中，在小组里面，我们会在小组的最后一个侍奉这个工作里面做这一个小组祷告的服事，做祷告的服事。那小组当中，我们彼此连接，在小组里面，我们设立一个祷告链，一个祷告链，让从小组长发给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一个一个一直传下去，然后最后传回到小组长。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在我的小组的15个组员当中，我的这一个祷告链是畅通的。所以有临时代祷的事项，我们透过祷告链发给透过牧养的系统发给区牧、发给区长、发给小组长，然后每一个小组透过祷告链知道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在这一个祷告链当中是断掉的。那经过了这一个一段时间的执行以后，我们发现祷告链会断掉，而且经常断掉，小组长传出去就没有回来了，因为不知道到哪一个那里就没有，他接到了，那接到了电话或者是接到了 email，然后他就没有传下去，或者他就传错了，传错对象，那就会停掉。所以我们就恢复祷告聚会。那我们不但恢复祷告聚会，还增加了祷告聚会，让教会的祷告的次数更多。我们礼拜二 早上有全职同工的祷告聚会，也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礼拜四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姐妹的一个祷告聚会，那也欢迎可以来的弟兄姐妹都来啊。那礼拜六有一个全教会的祷告复兴教聚会，所以这个是礼拜六的一个祷告聚会，目前大概都在200个人左右，150到200个人来参加这样的聚会。礼拜四大概30-40个人，礼拜二大概也是30-40个人。那这是我们增加的祷告聚会的次数啊。那小组的这一个祷告链，在小组当中看起来那个传祷告链的这一个孤单的一个人传一个的这个方法啊，没有执行得很好。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在小组当中有小组的祷告服事，那让小组的聚会最后停在为弟兄姐妹的需要上头去做祷告的服事。那怎么样去做祷告的服事，会在小组长训练的时候我们再说，会在等一下这一个小组聚会跟团契和查经班的差别里面我们回去说明。所以看起来整个工作量聚会数是会增加的，所以当你改成小组教会，把事工把牧养分给小组去做的时候，并不是传道人偷懒，并不是负责同工的人偷懒，因为在整个小组的聚会，在整个聚会的事工上头，它的确是增加的。那不但你为小组的聚会增加，我们为了要帮助小组区牧区长的这一个彼此的连结可以更紧密，我们还会每一个月有一次的牧区的同工会，每一季有一个分区的同工会，每半年有一次的这一个牧区的同工会，然后这一个每一年我们希望牧区能够有一次牧区的退休会。那我们不再办全教会的退休会，因为人数多就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场地，也很难比较长时间。那我们转型小组以后的经验发现说，再办这一个全教会的退休会，它的人数并没有因为小组的人数增加，全教会的同工会的人数就增加，所以后来全教会的同工会全教会的退休会就取消了啊。所以大致上大概会在聚会的次数跟服事的时间上都会增加。那我们原来教会有灵修跟行政两个部门，那灵修部门大概你就知道，他负责灵修跟牧养跟解决弟兄姐妹牧养弟兄姐妹的事情，行政部门就是教会的管理以及事工的协调财务的管理、财产的管理等等的这一些的事情。但是当我们20年前转型做小组的时候，我们就把牧养的事工从灵修部门里面移出来，成立了一个牧养部。所以整个教会有灵修部、有行政部、有牧养部门。那这三个部门我相信你听起来就会很清楚，灵修部门把牧养的事工拿掉以后，灵修部门就完全在教会的这一个事工上头，教会的事工上头。那礼拜天早上我们会有敬拜部门的事工礼拜天早上我们会有主日敬拜，我们会有祷告部门的事工礼拜天我们为了要解决这一个新的朋友，为了要照顾新的朋友来，我们会有关怀的事工。我们礼拜天为了要办福音茶会，要有福音的聚会，我们会有福音的事工。所以你知道说，在整个教会的事工上并没有减少，而且把牧养拉出来以后，这个牧养部门里面开始设立牧区啊。我们从这一个6个牧区开始做小组的教会，小组教会开始转型的时候，是由主任牧师带领所有的执事长老 传道啊，然后编找一个小组，找15个人出来成为一个小组，然后由这一个主任牧师先带这个小组，带完这个小组训练完以后，让这个小组的这一些的组员都是全职的传道人跟长老，他们成为小组长，自己去带小组啊，变成一个外展的一个小组。所以当时我们转型的时候，并不是把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分到我们已经预备好的小组里面去。刚刚在前面分享的时候就讲到说，在小组的这一个人的相处上头，并不一定是那么容易的啊。所以小组的这一个生命，小组的一个生命，它是有周期性的，它不是都是稳定的。小组不是都是聚会都维持这样一个平行线，小组的聚会它在长远来看，它会有低潮，会有高潮，会有在稍微就衰弱成熟的时候，然后还会有成长。那在整个牧区，在整个小组的聚会当中，他的小组的聚会的这一个情绪，会从刚开始的低潮，透过破冰拉到敬拜，拉到一个高潮，然后在敬拜当中带入神的话啊，然后最后带进神的宫。所以他是在整个小组的运作上头，他的那个情绪上头啊，是会有变化的。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到一个感性的服侍啊。所以我想前面刚刚介绍了那些基要的真理，基本的这些东西之后，我们要进到实际小组的这一个分配的时候，其实我想大家都会想到这一些的问题。但是我要特别跟大家讲的，教会改成小组教会，绝对不是减少事工，它是透过小组的牧养，帮助教会去做福音外展，帮助弟兄姐妹成为一个传福音，成为一个服事的人。所以我们的服事的人会增加，我们的事工会增加，但是不是为了要让弟兄姐妹穷忙，是要帮助弟兄姐妹在神的大使命传福音的这一件事情上完成耶稣基督的托付，要在大诫命，主耶稣希望我们遵守他的诫命，那就有永生在我们里面。所以也不是为了帮在弟兄姐妹当中说我们聚会太少，要去增加一次的聚会。那这些东西我渐渐的会尽量在这一次明天的时候会更多的去讲到后面的这一个，透过小组小组长的训练小组的训练，小组的带领，跟小组的这一个生命周期，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在小组的生活当中。好，我们现在要来讲小组长小组聚会跟团契和查经班的差别啊。第一个，它是目标上的差别。团契跟查经班它没有特殊的目标，对不对？查经班我们通常就是按着次序查，从四福音开始查起，或者从传道人喜欢的，或者从传道人觉得重要的经文开始查起。我想很多的教会传道人喜欢从罗马书开始查起，有的人喜欢从使徒行传开始查起，有人觉得罗马书太长了，从加拉太书开始查起。所以你会知道说他会有不同的喜好跟不同的追求，当然有些时候会限制于传道人对圣经的熟悉度，那他就会查带领他比较熟悉的经文。那这些常常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在查经班里面，或者在团契里面，我们通常不会设定目标，我们就是照着这一个聚会的日程，好像我们每一个礼拜天的早上就是应该要有主日。那你说主日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目的？ 主日有没有什么特别？恐怕很多的时候教会的主日就是传道人讲道嘛，就是弟兄姐妹大家轮流讲道嘛，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所熟悉、我们所爱的、我们所会的分享给弟兄姐妹，理论上绝对没有错误。当然我们把我们的经验、把我们所经历的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需要可以被满足。但是因为照着个人的经验，所以往往我们会容易用经验、用外显的一些的恩赐跟才能来带领弟兄姐妹。所以常常说，有什么样的师父就带出什么样的徒弟。那师父是什么样的人，徒弟跟着学，那其实也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是学人，我们就没有办法学像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主来就是要我们学像耶稣基督，叫我们可以恢复神造人的那一个荣美。所以这是一个在这一个小组聚会当中，我们会设定目标，我们会设定目标。他的两个目标刚刚多次的提到，对内彼此相爱，彼此建造，再建造建立关系，对外广传福音。小组的聚会是有目标性的，小组的聚会是有功能性的，小组的聚会是有目的性，要达到一定的一个目标。所以小组跟查经班跟团契，它的第一个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是有目标，有定目标的。那这一个目标，这个工作呢，是为了要帮助成为一个全人的牧养，要帮助教会在小组，透过小组的牧养，让每一个弟兄姐妹他可以被牧养到啊。刚刚我们说了，最早说了，说一个教会如果超过100个人，一对传道夫妇常常顾虑不到。其实在我的经验里面，不只是100个人顾虑不到，我现在的桃园迁徙大概有80个弟兄姐妹，那有的是夫妻，有的是单身。那我个人就常常觉得，有一些人永远是我不太容易注意到的。比如说他来聚会喜欢坐后排的人，远远的。比如说散会以后他就赶快就走，这一个唱诗歌唱后还没有祝福祷告他就赶快走的人，那你永远不容易去碰触到他，那你也没有办法关心到他，当然你就更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他有没有问题你都不知道，等到有一天他出了大问题了，那教会才发现，长老才发现说，啊，原来在我们的会友当中有这么严重的事情。他可能有家暴的问题，他可能有财务的问题，他可能有性侵的问题，他可能有任何的从家庭里面、从人际关系、从他的工作职场所遭遇的问题。但是因为彼此之间的疏离，我们没有办法成为做全人的牧养。或者他愿意告诉你，只是告诉你他所表现的比较好的事情。他告诉你说，我在职场上我是一个地数主管，在我的时候主管的里面，我下面有多少多少的员工。他可能告诉你的是比较他觉得有成就的一部分，而他比较不善于的，或者他比较不做的不好的部分，他可能就隐藏。所以在整个牧养上头，我们比较难去很深的去追踪到。一方面人多，一方面我们很容易遗漏啊。这是在小组聚会跟团契跟查经班里面，我们有一个不同的。小组聚会因着人数不多，如果一个小组有15个人，这个小组长很容易透过小组里面的父老，在这一些的人的牧养上头可以 做得更完全，做得更全面，所以它是一个全人的牧养。那在这上面，我们讲到全人的牧养的时候，不只是紧盯一个人，不只是盯着他。如果你只是盯着他，他会觉得很不耐烦，或者他会畏惧，他会躲藏，他会逃跑。教会乃是透过这四个大饼，四个 W。第一个我要看这一个第一个 W 叫做破冰，它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聚会开始的时候，或者当有一个新朋友来到小组当中的时候，大家彼此不是那么的熟悉，那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游戏，我们透过一个破冰的游戏来帮助组员们可以彼此有更多的认识。通常如果我们在团契，我们大概做的事情就是，来，今天我们有新朋友来，来，我们这一些老朋友我们大家介绍一次，我们大家做自我介绍，简单的自我介绍，让新朋友可以认识大家。那如果你是新朋友，你就知道说一轮介绍完了，张三李四王五怎么介绍完了，你能够记得姓什么大概就不错了啊。那不要讲名字，除非有一个人的名字很特别，特别到你不能不记住，我说你大概整圈介绍完了你根本就不记得。那有的团契还更绝，说啊，那我们团契这么多人，那是上百个人，这样子好了，来，我们请新朋友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我不晓得你们团契有没有做过这种事，请新朋友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有时候我们在主日比较不太会这样做，但是在团契一定会，为了表达我们的关心，我们一定会请他做自我介绍。你知道当那个新朋友第一次来到这里，看这么多人，心里头已经很紧张，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的时候，他还要被抓起来站在众人的前面，把自己的衣服拉开来给大家看，对不对？他要解破自己嘛，不但要讲自己的名字，讲自己的名字我们还不满意，说啊，那你在做什么工作，你家里有几个弟兄姐妹，哇，我们会更多的追问，然后越问越深，让他越来越难过。小组里面的人与人的关系可以透过破冰的活动，那15个人很容易，大家自我介绍一次，然后我们做一个游戏，在游戏当中可以透过游戏帮助人打开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然后我们设计一个游戏，来，两个人或者大家一起来做。今天如果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游戏，那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游戏，我们就拿一些副牌在这里，一副扑克牌在这里，然后每一个人抽一张。好，然后抽一张里面的时候，你拿到的是什么牌？好，那请你拿到什么牌？然后在这一些的牌里面，我们设定有一个牌是牧羊人。好，我们就问说，来，谁是牧羊人？我们设定说，好，第一次、第二次牧羊人，你不要回答，说问谁是牧羊人，大家都一直问，问谁是牧羊人，那第一次第二次都不要回答，你被问到两次第三次的时候，你才把你的牌举起来，然后大家都看到你，看到那个人举起来，然后就伸手去摸住这一个牧羊人，跟牧羊人连结在一起。你看这种很简单，但是可以彼此关心注意，然后彼此接触，可以帮助一个人打开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游戏，但是在这个游戏里面，我们可以透过注视一个人，那个牧羊人，大家去寻找，去注视那个牧羊人，去关心谁拿到那一张牌，最后你可以去让大家分享说，在寻找牧羊人的过程当中，请问你的心情是什么？那我们大概就找，哎，最后摸到牧羊人的那个人，你出来，你分享一下你的心情是什么？ 这个人不一定是你今天新来的朋友，他可以很容易把他心里头的感受跟他的经验分享出来。那对新来的朋友跟旧的朋友来讲，大家都一样，第一次听到他对这个事情的回应，所以新来的人他不会觉得很尴尬，他也同时在别人的分享当中对这一个人有一些的认识。所以破冰是帮助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头有一些的突破。那真正要怎么样做，要怎么样做的适当，我刚刚前面稍微提到说，我们的小组其实是有生命的周期，这个小组刚刚组成，刚刚有人进来，或者是小组五六个人在一起了，又加了人进来的时候，那个小组彼此之间的是一个冲突期，是一个彼此冲突的一个情况。那在彼此的冲突情况里面，我们就要做一些彼此在冲突当中能够更容易熟悉、更容易认识的一个活动。到了小组到了一个成长期、一个兴盛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个更深的去体验，一个更深的去经历那个在我们生在我们的那个活动当中的我们的那个回应跟我们的那个经验。那这是在四个 W 里面的第一个 W,Work,Welcome, 一个破冰，一个欢迎，一个让欢迎，让这一个小组里面不认识的人可以彼此去认识，可以跟更多的彼此的去跟人之间建立关系。那第二个 W 叫是 Worship, 它是一个跟进啊，是一个跟一个敬拜，是人来到神面前，透过诗歌，透过颂赞，透过诗歌让我们跟神有一个更深的连结。所以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不会说来，因为还有人没有来，所以我们来唱歌等还没有来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样问题，特别在查经聚会当中，对不对？今天主要的目的是查经，然后时间到了人还没有来，说啊，人还没有来，时间到了，好吧，来我们来唱诗歌，来我们来唱歌等人，然后我们来唱，来诗歌本拿出来翻，然后就开始唱一首两首三首，哦，人来多了，好了，然后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开始查经，我们请讲员开始带我们查经，把唱诗歌当作是一个等人的时间。但是唱诗歌绝对不是等人的时间，唱诗歌是我们透过诗歌跟神建立关系。那诗歌跟神建立关系的这个部分，十分钟，哎，十分钟。诗歌跟人建立，诗歌跟人跟神建立关系的圣经的最大根据就是诗歌书，就是诗篇。诗篇就是人心里头对神的颂赞，所以我们有很多诗歌是把诗篇编上曲，编了曲，然后又拿来唱啊，拿来唱。但是很遗憾，今天圣经里面的诗歌的那些的曲，什么调用茉莉花的那个，我们都不会唱了。那其实诗歌就是人跟神之间的一个敬拜，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的建立啊。那刚刚没有说明，后面的这个十个面里就是十分钟，在整个 Welcome 里面的这一个活动，那你不要玩得很高兴。其实我们碰到很多小组哦，玩游戏玩得很高兴，一玩玩了四十分钟。玩了四十分钟，那你想这个小组聚会要多少时间结束比较好？一玩就玩掉四十分钟，因为越玩越有趣啊！那唱诗歌也是一样，也许我们会越唱越热切，越唱越热切，那以至于超过我们所预定的时间。那这个是在整个四个 W 里面所做的时间的分配。那第三个 W 就是 Word, 神的话。神的话是建立神向人说话，是透过神的话来 感动人，透过神的话来，人可以来回应神的信息。那这个神的话的内容用50分钟，通常用主日崇拜的信息来做回应。如果我们的主日崇拜是一个有目标导向的，我们是有一个目标导向的一个主日信息的安排，那我们可以透过主日的信息，比如说像我们目前现在一月份到四月份是一个意象的领受月，一月份到四月份，那我们第一个月讲这一年度的目标，那第二个月再来讲这个今年度的目标上面要怎么做。好，到了第四个月我们可能就开始讲家庭月，四月在台湾有很多的节庆，一个是叫现在叫妇幼节，那一个叫清明节，五月份有个母亲节，所以四月五月我们通常就会把它变成是一个家庭月，因为在这个月里面有很多节日跟家庭有关系，那我们就把它变成家庭月，透过这一个主日来讲台来讲关于家庭的信息。所以神的话通常是用来回应我们跟神，我们神对我们说话，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回应说，上帝今天既然你对我说我应该要像葡萄树一样，明天要讲的信息我应该要像枝子接在葡萄树上，那我就分享我怎么样把我自己接在葡萄树上。如果我是一个枝子，我是个肢体，我怎么样把我这个肢体接在葡萄树上？那从我的工作上，从我的属灵生活，从我的个性跟脾气，不一定，每一个人的问题不一样，但是你可以从你的问题里面去看见今天上帝的话对我有什么影响力，上帝的话对我有影响力，这样的影响力可以在我的生活里面产生出什么样的力量，产生什么样的改变，那这是神与人之间的事情。所以在小组当中透过神的话分享，帮助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可以从更多人的生活经验里面去看见自己的问题。也许你的问题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但是也可能是他的问题，但是你的分享就可以帮助他在还没有遭遇难处的时候他就有机会改正。所以一个人可以被成全，透过神的话他可以被成全，不是会因为他读不懂神的话，他不知道怎么样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第四个就是 work， 神的功，神的功就回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这个用20分钟，那通常我们要告诉弟兄姐妹，告诉小组长在带领神的工这一件事情上头，你不是报告事项，你不只是把教会这一个礼拜所要发生的事情，所要要求弟兄姐妹的，你一条一条的念给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常常跟这一个小组长说，你报告神的功是要做一个意象的传递，要做一个意象的传递。比如也许我们上一个礼拜就会报告，这个礼拜五我们有一个福音聚会，这个礼拜六有一个小组的训练，小组教会的训练聚会。那如果我是一个报告事工的人，那我就会念说，好，12月11号晚上这一个福音聚会，请大家邀请朋友来参加福音聚会。12月11号、12月12号有小组教会的训练，能够参加的人请你来参加。啊，就照着这样子念完。但是如果我是在做神的工来报告，那我大概就会提醒弟兄姐妹说， 12月11号那一天晚上的福音聚会，请问你有没有邀请福音朋友来参加那一天晚上的福音布道聚会？因为福音布道聚会是为你的朋友所预备的，请你一定要邀请福音朋友来参加。所以对小组长，这是一个负担的传递，邀请福音朋友来参加福音聚会是一个负担的传递，不是一个事工的报告。所以神的工在人与人之间，在小组长跟弟兄姐妹当中，不只是把事情告诉给弟兄姐妹，而是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告诉，让弟兄姐妹可以产生事工的负担，对教会的向心力。好，以上这是在讲到这一个全人这一个牧养上头，小组教会跟团契跟查经班的两个不同。来，第三个不同是重点放在如何应用上周主日敬拜的信息。那刚刚在讲那个神的话的时候，已经讲到这一件事情，说我透过我的经验，透过我的经验，透过我领受上帝的话，透过讲员所讲的，我的回应跟我的做法，可以提供给弟兄姐妹有一些实质上的帮助。因为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常常听过就忘了，听了回去就忘掉了。但是有小组聚会的时候，通常多数的人就会写笔记，会写笔记。那我们会有小组聚会单，会把当天的信息的这一个主题啊，不但把大纲列出来，有时候把后面的细项也列出来，那帮助弟兄姐妹在听到的时候，可以有一个逻辑跟方向可以去寻找，可以去听啊，免得弟兄姐妹听完回去，常常只记得讲员讲的笑话，只记得故事，然后道的内容都忘掉了。那也帮助弟兄姐妹在回应这个主日的信息上头，他知道他怎么样在生活里面去回应神的话，然后他可以去照着神的话努力去做成。比如说我今天在这里分享，我会分享说，好，就是这一个明天的主日信息我分享了，我觉得说耶稣在这一个葡萄树的这一个比喻里面，帮助我常常学习过常在主里面的生活。我要常常在主里面，我不是忙完了有空了我才在主里面，我是在祷告读经的时候我在主里面，我在工作，我在认真工作的时候我仍然在主里面，我在娱乐在休闲的时候我也在主里面。我的娱乐我的休闲是为了耶稣娱乐休闲，不是因为我今天太无聊我没有事干，所以呢我去唱唱卡拉 OK， 我去看电影，我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去上夜店，不是为了杀时间，不是因为时间太多太无聊，而是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休闲，可以帮助我恢复我服侍神的动力，可以帮助我恢复我跟神的一些关系。所以怎么样去应用在受日主事日的这一个信息里面，是我们在团契跟查经班里面没有办法有机会让大家在这里面去回应，去自己省察自己的。第四个是促进感受性的学习过程，产生共鸣，借此带来价值观的改变。他讲到是一个感受性的哈。那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后面会讲到有三个学习。那感受性的学习就是透过别人的情感的分享，别人的感动来帮助你啊，简单的讲就是别人的情感或者别人的感动来帮助你产生共鸣，让你能够在别人的分享里面你被激励或者你被引导， 甚至于你可以从别人的失败里面得到安慰。你知道说我今天会这样失败，不是只有我，因为在我前面的弟兄他过去也曾经失败过，不是我们要比烂，是我们可以知道别人也会犯这样的错，所以我也犯这样的错。我知道不是单独，是我这一个人够不上上帝的标准，是上帝的标准在我们的血气，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我们的确很难做成。但是如果前面的弟兄姐妹分弟兄分享的时候，他告诉你他在这样的软弱当中，上帝怎么帮助他恢复过来，那你就得上产生了共鸣，你就想到说啊，我也这样失败，我能够因着他的感动，他的恢复，帮助我能够很快的恢复，改变我的价值观。我现在很灰心，我现在很累，我现在觉得不适合，但是上帝让我可以恢复，让我成为适合，让我成为神所合适的啊。那这就是啊，在团契跟查经班当中我们不容易接触到的啊。团契聚会当中我们通常会邀请讲员又来讲一篇道，所以你知道主日我们听了一篇道，到了团契的时候又听另外一篇道，那这两篇道有没有关联？可能完全没有关联，可能同样的是主任牧师来讲，他同样的讲两篇道，不一定都有关联，对你有没有关联也不知道。所以怎么样透过这一个感性的帮助，让我们可以进入上帝的这一个这个学习里面。那这个学习呢，大概分成三个层面来看啊，三个层面来看。一个是知识性的学习，知识性的学习，我想大概我们都很容易知道，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很的善于查经的这一个牧者来，哇，他告诉你这一节的经文，你可以对照在这一个哪里找到，就好像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特别是在马太福音，他常常用旧约的话证明他就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你就知道说，当一个传道人已经解经来帮助你认识圣经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知识性的学习。原来你知道在新约里面这样讲的事情，在旧约以赛亚书，在旧约的撒加利亚书，在旧约的约珥书，老早就预言耶稣要降生，他要为我们受死，他要复活，然后要赐下圣灵。原来在圣经里面，在旧约老早就已经讲了。那这些东西成为你的什么？成为你的知识吗？这些东西成为你的知识，但是这些的知识能不能够在你的技术性上头，在你的生活的应用上头，能不能应用得出来，我们不知道。在旧约里面已经讲到说，从耶西的根里面要生出一条来，那到底是谁？耶西的根生出来的是谁？那也许我们去读四福音马太福音的时候，哇，你读到耶稣的根，原来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一件事情，有这一个人耶稣被提到。那之后呢，如果没有人分享，也许对你不是很容易理解。我记得我自己这个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人家叫我说来送给我一本圣经，说来你开始读圣经，那第一页马太福音第一章，哦，念那个十七节，我念了好几次念不完，你知道吗？因为那里面的没有一个名字念得顺的，啊，有一些名字比较容易念，但是多数的名字都念得不顺。那就算念得顺的，我也觉得这个人我不认识。你知道他跟我之间在技术上来讲，在家谱里面来讲，他完全跟我没有关系。所以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在出埃及记建造会幕的时候，你在速读圣经，你卡死在那里，更多的人死在历代志上，对不对？
哇，讲一连串的家谱，这个家谱那个家谱，十二个支派的家谱统统都念，然后念得你头昏脑胀，这里有这个名字，那里有那个名字，这里有这个啊，同样的名字不断的出现，但是他们隔了好几百年，我们完全搞不清楚啊，在技术上我们完全搞不清楚，在知识上我们不认识这一些人，在技术上我们看不见这一些人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哇，读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第一次我听到这个有人讲到用家谱来讲到的时候，他说在这里上帝有一个极大的恩典跟爱，在这里有三个外邦的女子被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哇，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啊，我觉得很感动，上帝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老早就有什么，就有上帝拯救这些外邦女子进入神的国度里面的那个祝福啊。诶，对我来讲，这不再只是知识性的，不再只是技术性的，而是一个感受性的。因为我也不是犹太人啊，当我不是犹太人，我可以知道在上帝的救恩里面我有份，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耶稣看我就像那个外邦的女子，将来我在神的面前，耶稣要成为丈夫，我要成为他的心腹啊！我就感觉好像感觉在读家谱的时候不一样了。你就知道说，这是一种感受性，我们在别人的分享回应当中，我们感受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价值。这是小组聚会、团契和查经班的差别。那小组聚会跟团契在查经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差别，我们知道查经班跟团契，刚刚我们讲了很多次，就是另外一个聚会嘛，就是安排另外一个聚会，真的很像我们今天可以是一个知识性的，可以是一个技术性的，但是你不一定感受到。如果可能明天带一群人来，就在这里做小组，那我们来实验性的做一次小组的分享，你就会感受到在这个小组的分享当中，对我有一个感动，对我有一点感觉，我可以用我里面的感觉去回应主日的信息。那这是一个原则，透过经验，透过回馈来帮助我的价值观被改变。原来我从来没有想到，或者我知道我在这一件事情上失败，或者我知道我在这一件事情上得胜，但是失败跟得胜在你有没有特别的价值。我很能干，我赚钱很多，赚钱很多怎么样呢？让你讲话比较大声吗？让你在教会里面地位比较显赫吗？如果你可以透过你的经验回馈帮助弟兄姐妹，知道说我一个基督徒为主发财，我一个基督徒在事业上，在工作上为主有一个更好的表现，以至于我可以在传福音，在带领人信主，我可以在服侍神的事情，在奉献的事情上头为主做更多更大的事情，我不会觉得说我努力赚钱是很罪恶感，因为我知道我努力赚钱，我为主发财，我为主的事工需要，我愿意有回馈，我愿意有奉献，我愿意支持。所以你知道我赚钱是为了主的缘故，我虽然花所有的多数的时间在我的职务上，在我的工作上，但是我在教会的建造，在弟兄姐妹的需要上头，我可以跟弟兄姐妹彼此有很深的连结，可以彼此在供应上头可以互相的回馈，互相的帮助，以至于我们的价值观可以被改变。你就知道说，赚钱不再只是为自己，赚钱不再是为我的儿子留下更多的遗产给他，这就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 工作服事不也都这样吗？当我们服事，当我们有回馈，我们就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就在我们的家里面带出一个回应。这个我们要来的时候，在家里面，我跟这个是全家，其实我们家是今天五个人在这里，我们就开玩笑，所以阳明家说，哎，我们不错啊，我们有长老有执事，我儿子是去年开始做基督之家的执事，我们有长老有执事，他的太太是小组长啊，然后他的儿子做会众啊，还有一个太太做师母，你看我们这一个小组很健全啊，什么各样的人都有，人都有，价值观要被改变，不只是有，而这个有可以改变我们之间的生命的关系，可以改变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共同相处的那个价值，那个价值被提升，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有何等的盼望啊。第五个，最后呢，以彼此服侍来做结束。教会小组的聚会，在查经班，在团契聚完会，我们就摸倒散会。但是小组教会在小组聚完会之后，我们常常在彼此的代祷需要上头，用祷告来服侍弟兄姐妹。所以到了小组要结束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说，来，我们提代祷事项。哇，张三家里有什么事，像这前一阵子我们就常常在我们家，我们在小组当中，我们家参加的小组当中说，来，请大家为明家祷告，这一个12月份这个有毕业典礼，让他能够准时的毕业。那我们就把我们心里头所挂念的事情分享出来。在半年前，我们就请大家说，来为我们家的这一个媳妇跟我们的大女儿要生孩子，为他们祷告啊。那把我们心里头所挂念的那个大女儿在德国，媳妇在台湾，那我们在台湾在小组里面，大家知道也为我们的需要祷告，所以我们心就得安慰。啊，从祷以彼此服侍的祷告成为结束，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把他的心里面的重担，把他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以至于我们可以从弟兄姐妹的代祷跟安慰当中得着从神那里来的帮助。那这是一个小组教会的里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那小组教会的一个牧养系统，大概就从刚刚的介绍里面，我们提到从小组长，一个小组里面15个人，然后有小组长，那4个小组5个小组成为一个区，3个小组到5个小组成为一个区，一个3个区到5个区成为一个牧区。那在这一个牧区的这一层，我们通常是长老或者是传道人。那这一个区长呢，通常是有分职经验的小组长，他可能在他所带的小组当中有可能这5个小组都从他的那个小组原来的小组分组出来，或者从他的这一些小组当中分职出其他的分职出来的人。那这样子来帮助我们在许多的小组长里面去选择出一个合适有领导能力的人来成为区长啊。那这个是有一个选择的标准啊，用 CDFS 来做一个选择的一个标准。但是常常我们觉得会碰到说，我们觉得适合当小组长的人，他不一定有时间可以当，那就会碰到这一些实际在执行上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小组教会的一些的牧养的架构啊。好，那在这个小组的牧养架构里面，我们到底怎么样去产生小组长？小组长到底在我们的当中，他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经验？我想这一个部分我们就留到明天在小组长的训练的时候，
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分享啊。那剩下也剩下来的时间，那个钟我老看不清楚啊，所以刚刚超过8:37，来，我们离9:00一点点的时间，后面的这一段的分享有没有解决你在前面的问题？有没有解决你在前面的问题？如果我本来还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刚刚说教会不只是小组啊，小组教会不只是小组，因为在小组教会里面会有培育系统啊，门徒训练，在小组教会里面会有这一个宣教啊，在小组教会里面这个会有这一个啊彼此的这一个建造服教会的事工的服事等等这一些的事情，它不只是小组一件事情，它有还有很多的事情啊。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留到明天的小组长训练的时候再来讲。好，刚刚对以上所谈的所说的，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需要跟澄清或者要再问的？如果没有的话，我希望想对跟大家有一点分享，关于我们在培育系统当培育系统。好，来请坐。
牧师在这个其中的角色是怎么样？你刚刚来了很多组织表，区长、小组长，好多好多长。
我们在谈到这一个小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说到它是一个中央性的一个教会，它是一个以目标导向的一个教会。那它是一个集权，就中央集权的一个教会，就是要有一个人成为主任牧师，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人来做最后的决定，在神的面前去领受那个意向跟目标，那教会的小组才能够照着今年的目标所领受的，能够有策略有方法的往前走啊。所以
刚才组织表上面没有看到牧师，那他牧师会参与小组的活动？
牧师不在小组里面，牧师不在小组里面，牧师没有参，不一定，牧师他很可能他也是一个区牧。如果比方像我在台北的这一个主任牧师比较多的小组，有这么多的区牧长，我们在区牧上头还会有区牧长。那今天我们有预备那个组织表哈，台北的那个组织表，在区牧上头我们还有区牧长。我们为什么会有区牧长？就是说，在台北有国语牧区，那国语牧区设立一个区牧长。那在国语牧区之外呢，我们有学生跟儿童牧区。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学生团契跟这个儿童主日学，那我们把它改成学生牧区跟儿童牧区。学生跟儿童牧区，我们在台北称它为长青，这一个叫什么牧区？他们两个成为一个牧区，有一个区牧长。那我在教会里面带的一个长青牧区，有这一个两个老人院啊，两个老人院，一个叫翠柏的新村的一个牧区，一个叫做嘉乐的一个牧区。那这是两个老人院，它叫做长青牧区。那我是担任区牧长。那另外我们有一个非华的事工，就是菲律宾的华侨回到台湾来。那这些的人数相当多，他现在有三个福音点，一个在台北，一个在五股，一个在南崁，桃园的南崁，新北市的五股跟台北市。那这有三个牧区，然后他设立一个区牧长，他设立区牧长。那这个区，这个另外我们有一个百灵狗的一个双语牧区，那也设立一个区牧长。所以我们大概有这四个区牧长，那这个四个区牧长上面有一个牧养部，有牧养部来负责牧养这四个区牧长。 每一个区牧长照着他的牧区的分配去牧养他的这一个区牧，像长我的长青牧区有两个牧区，一个加勒，一个翠柏，那有两个传道人，他们做区牧，在他们的牧区里面各有一些的小组啊。那学生牧区有大专区，有高中区，有这一个国中区，那也设立了区牧，设立了辅导，那设立区牧，然后有一个区牧长，这样子，它是有很多的层次。那像我在桃园迁徙呢，我们目前有六个小组，只有六个小组，所以呢，我就没有设其他的区牧，我自己做驻堂牧者，我也就是主任牧师，我也就是那一个区牧，我就一个人带领六个小组长，我就负责牧养管理这六个小组长。那我不在这一些的小组里面，但是我会偶尔经常的去参加某一些的小组，因为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这一个叫喜乐小组，就是年长的弟兄姐妹，那有一个小组长，但是我常常去，一个月我大概会去到三次以上，有时候一个月去四次，有时候去三次，至少会去两次。所以我既是区牧，我也是帮助辅导小组长，那帮助这一些弟兄姐妹在组员当中，我也可以帮忙解决问题。所以他其实在角色上是多方面的。那你看起来对我来讲，我在桃园的这一个牧区里面，我并不在任何一个小组，但是我却常常会去参加每一个小组的活动啊。那我可以知道每一个六个小组长他们怎么样带领他的小组，那我有意见的时候可以在我的这一个牧区同工会里面跟这些小组长沟通，在同工会里面可以跟他们讨论说，哎，你要不要调整哪一些，或者你在哪一个部分做得很好，那把他做得很好的部分拿出来让其他的牧区的这一个小组长，其他的小组长知道说，哦，原来老人牧区可以办一些福音活动，可以办外展的活动，对这一个年轻人来讲会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跟学习。那这样子就可以彼此透过分享有一些感性的学习，这样回答你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吗？啊，来，好，请。私密的，
东西，私密的东西。那么分享出去以后，我就觉得我要特别信任跟我在一起的这一组人，他们能够把我的负担变成一种祷告，那么而不是变成传闲话。那我就想说，在真理上面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一些guideline？
好，你这些东西大概明天在牧养实务里面哈，在小组长的训练里面会提到，但是我现在先回答你，在小组里面我们有几件事情是禁止的。第一个就是你在小组里面知道的事情就只能在小组里面分享，就算你知道他的问题，你计算要反应，你也只能告诉你的小组长或是告诉区牧，你只能告诉在你上面的这个直属的这一些，你不可以到外面去传。另外在小组里面有两样东西也是不可以的，一个是借钱，一个是借钱是不可以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做生意是不可以的。我们知道很多人到小组来，他是为了建立他的人际关系，那我们也很难禁止，也没有办法禁止，但是我们希望你在教会里面这个不要，在小组里面你不要借钱，因为借了钱不还就破坏关系。所以我们会规定说，超过500块钱要借钱，超过500块钱要上报啊，要报给区牧，要报给区长知道，同意了你才可以借。 那我们告诉要借钱的人，你不能借超过500块。我们这告诉也让向被借钱的人知道说，我如果借超过了500块，我自己负责。我明明已经告诉你，你不可以借。那你将来要不回钱的时候，你不要说现在这个小组里面有人亏负我，所以我以后不来小组。嗯，第一个明白的讲啊。另外还有两件一定要上报的事情，就是一个就是外遇，另外一个就是暴力。在一个家庭里面，有一妻子或者是在做丈夫做妻子的遭遇这一个外遇跟暴力，这个不能在小组里面私了。这两件事情一定要上报，让报给上面的区长、小组长，那教会可以来处理。这意思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教会的权柄，两三个人劝诫不听，把它交给教会。教会是谁？上面的区牧嘛，上面的主任牧师就要出来处理啊，这个事情就要处理。他甚至于如果教会劝诫不听，那我们就会请他离开教会。因为他会在教会里面变成一种笑，他会在教会里面成为笑，在那里发笑，在那里一直传染啊，传染病一样。那这种人就必须要请他离开。明天在小组的食物里面，我们会提到这一些事情。好，来，还有没有？来，请。千禧基督之家哈，因为人数少，所以我们没有牧区的聚会，但是我们的小组长一定要参加每月一次的同工会。那对于教会在讨论事工的时候，小组长也可以听到，也可以知道，所以他在小组报告事情的时候就不会只是报告事情，他可以传递负担。他可以在同工会里面大家彼此分享交通的时候，你看同工会如果像圣诞节，我们已经在2个月前就开始讨论要邀请谁来，有什么节目，预备哪一些节目，圣诞节有几次的活动。但如果都参加这一个同工会，他至少可以听3次，他至少可以3个月之前他开始听到教会关于圣诞节的活动。所以当他去报告给弟兄姐妹，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的圣诞节有哪一些的活动，是配合谁做的这一些活动，他就不会只是照着那个文字上头去念，他可以把他听到的他领受的通通讲给弟兄姐妹听啊。那这是我们在小组长的这一个养成过程当中，帮助小组长可以透过同工会，他认识知道教会的形式跟这个教会的计划，所以我们就没有再另外排这一个小组长的这一个同工会。那像台北在国语牧区就有国语牧区的同工会，把小组长跟区长这一个区牧跟区牧长都聚集在一起，来一起来这一个传递负担。那迦南这一个飞华牧区的区牧长也会召集他们的区长跟他们的牧区的区牧来一起讨论他们的问题。通常看人数，好像台北的这一个国语牧区的同工会参加的大概小组长大概就有200多个人，有150几个小组，再加上实习小组长，再加上区长区牧，大概通常超过400个人，但是来6到7成的话也都有100、200多个人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必须要有一个单独的一些的学习的时间。那教会的事工的讨论就放在礼拜二早上我们全职同工的时间去讨论，就是把事工跟牧养就分开来，时间不会拖得太长啊，事情可以清楚划分这样子。 哎，还有吗？我们还剩五分钟，来，请。细胞小组的这一个转型啊，教会越小越容易转型。那我刚刚在讲到我们大概二十年前转型的时候，教会那个时候300多个人，那300多个人我们也不是300多个人一起转型。那我们的第一个小组就是用主任牧师、用寇牧师来带领当时的传道人跟长老一起来做一个实验小组。那这个实验小组开始做了以后啊，做了大概我记不太清楚时间多久，就是到带了一段时间，让大家都其实我们都一起到新加坡的去学了，然后在一个小组里面被带领，带领大概我记得大概2-3个月，还是时间不确定了，反正带领一段时间以后，再让这一个小组的组员，当时的组员好像有12个还是13个人，包括我们的传道人跟长老，那这一些人他们开始去招聚属于自己的人来建立他的小组，来建立他的小组。所以我们是从一个小组分成12个小组，那这12个小组里面，再从12个小组里面去找出12个实习小组长。那这个12个实习小组长，他们带了半年之后，这个12个实习小组长，每一个小组长再出去，再从这个小组里面分出去。比方说，我带了这一个6个月了，我的小组有6个人。那我们就一分为二，3个3个分成2个小组，这2个小组各自再去发展，啊，所以还是从小开始到大，然后让那些没有参加小组的弟兄姐妹，他们看到参加小组的弟兄姐妹在整个小组的过程当中，那个感性的这一个学习当中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以至于他们就被吸引，他们愿意来参加小组。所以初期我们开始的小组的增长是自己的会友来加进小组，啊，反倒不是这一个透过福音的外展活动啊，是这个让许多的人加入。其实刚开始就是用这些长老跟这一个传道人的吸引力带领一些人进到这个当中啊，那这是一个小组的一个发展的过程，跟我刚刚提到说，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外面的职堂，我们不会是这一个这不会是传道人到那里租个地方开始做主日崇拜啊，我们会是让小组出去，那小组出去在我们目前在这一个大道城。那在台北的大道城有人奉献一栋5层楼的房子，那在那里成立一个大道城福音中心。那个事工，这一个从我是职堂委员会的主委，从我开始之后， 事情编定做定确定了以后，是这个房子改变设计都弄好了，就交给国语牧区，让国语牧区有小组到那里去开始小组聚会，开始在那里传福音。那我们希望在大道城可以开始做出大道城的这一个牧区，所以也是从小组的聚会开始。现在大道城并没有主日崇拜，那他们所这个去年我们第一年有三个人受洗，这三个人都到台北来参加聚会，但是我们希望在过去再来的时候，大道城他可以在那里有小组。那当他的小组数增加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在大道城开始做主日的连线，让台北跟大道城连线。大道城的人他不一定要跑到台北，虽然距离很近，但是他不一定跑过去，他就可以在大道城生根，在大道城传福音。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提到说我们现在没有牧师，那到底主任牧师应该是谁？也没有牧师，也没有长老。那我知道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执事会在运作，那我们能不能在执事会里面找到一个可以站在神与教会中间的那一个人，愿意委身在教会，对教会去领受意向，让那个人出来？我觉得那个人不一定是主任牧师，不一定是长老，但是他是应该是一个愿意承担责任，愿意为教会付代价。所以你想从我刚刚的分享你就知道说，那个主任牧师不但要去想，要去拟定计划，而且要去实现他的计划。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人愿意被神呼召，愿意委身，他是不是长老，是不是主任牧师，其实在他有没有呼召更为重要。那我不知道在我们的这一个执事会里面能不能去找出一个这样愿意的人，一个愿意被主使用，愿意委身在教会，委身在主面前的一个弟兄，他可以成为教会的一个实际的这一个运作跟领受意向的那一个人。那这样子来看，我们做小组的规模就可以具备，我们就可以具备，然后就可以开始讨论其他的执事，可以来帮助这一个执事来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清楚的领受，大家一起同工，大家一起开始做小组，一直开始去带领小组，一起去做小组长。如果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几个执事，如果我们有七个执事，我们就可以开始七个小组可以吸引很多的人进到小组里面，透过小组的领受来帮助弟兄姐妹在信仰的身上可以有很多感性的领受，它不只是在有只有知识性跟技术性的连结，它可以有感性的连结。一个人在神面前有没有被神感动，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单有知识不能够增加我们什么，你看这特别是中国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都讲我们有很多的道统。我插一个故事，我以前去向一个国大代表传福音，他住到翠柏新村，八十岁了，我去跟他传福音，他跟我他理都不理我。那有一天呢，我就去探访他，我就跟他讲风水。我说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风水不是迷信，他看看我，我说你知道那个风动沙流啊，这个什么意思？龙起伏。看阴宅说这个风动沙流，我说风动沙流龙起伏是环保，是卫生，是土地利用。用今天的知识回头来看，这个风水是有道理的。但是以前的读书人骗那一些不读书的人，中国人多数人没有知识，没有读书，所以他为了要叫大家知道怎么样土地利用，知道怎么样有好的环境卫生，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身边的事情，所以告诉所有的人说，你如果没有找到一个好风水，你将来的子孙就会倒霉啊，子孙就会怎样怎样， 所以呢，你一定要把你的祖先葬在那一个龙起伏，龙起伏就是山岭高的地方。我们今天知道超过60度不能开发，山岭高的地方不适合种植，那种死人最好了，对不对？既不占地方，我们所爱的父亲死了，你想葬在哪里最好？葬在家旁边嘛，我天天可以去看我那个妈妈，我天天可以去看我的爸爸。但是家旁边的那个地是要做什么的？要种稻，要养生的，要种菜的，都拿去种死人了，那我们的菜要种到山顶上去吗？诶，我去跟他这样一讲的时候，他听一听没有讲话，下一次我再去的时候，诶，他开始跟我讲了，开始他跟我讲事情，诶，我们的关系就改变了。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许多是一种感性的接触，当他被感动，他知道说这一个基督教不是外国的宗教，从基督教的观点可以看出人性里面的那个价值，他愿意，他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就在翠柏一个国大代表，他觉得很自负，他又觉得很有知识又很聪明，他为什么听我一个小伙子，那个时候我大概才30几岁，他已经80岁，我去跟他传福音，他后来他就信了，他觉得很好，你这个小伙子讲的还真有道理，嗯，他我相信他回去一定想。所以怎么样让我们透过福音，透过我们的这一个感受去让别人可以感动，是一个福音很好的，不在位分，不在年纪，而在于你有没有在神面前领受那个意向跟那个托付。我觉得我们需要在我们当中找一个愿意为主当兵，愿意为主被主使用的人啊，付代价，花更多的时间，比弟兄姐妹花更多的时间在教会的这个职务上头。当然如果我们有可能拼到一个合适的牧师，那他愿意跟我们一起做小组，拼一个合适的牧师，当然会是更好啊，因为代职的弟兄姐妹难免在心力跟时间上不足，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的事，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有24小时。我们不会希望我们的弟兄说白天管办公室的事，晚上来管教会的事，然后他其他就没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不会希望这样。一个弟兄如果服侍教会以至于牺牲他的家庭，也绝对不会是上帝的心意。一个传道人没有家庭的见证，我们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好传道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找一个能够愿意付代价，愿意被主使用，然后能够付，当然最好真的是找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来负责规划，帮助弟兄姐妹可以在这一个感受性上头更多的去领受神的那个感动，那对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都会有帮助。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吗？明天我们继续再谈好不好？来，我们讲讲。